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是走出磨难的根本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日。作为修炼人，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，做到正念正行，这是能否走出磨难的根本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的元神是不灭的，元神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辗转中会造下无数的罪业，这些罪业会随着人的转生总是带着，所以每个人活在世上都会有苦有难，还有生老病死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们承受了大部分的罪业，有的给善解了，有的是师父给承受偿还掉了。只是我们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和考验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磨难来时，只要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师父就会保护我们，一切磨难都会迎刃而解，从而走向柳暗花明。大法弟子信师信法走出磨难的例子，明慧网发表了很多，同修们都会看到。下面我想把我自己信师信法走出磨难的情况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信师信法走出家庭磨难，丈夫得救。我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农村，那时家里很穷，虽然贫穷，但父母都很传统善良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我是一个非常善良、懂事、听话的孩子，而且我的脾气很好，好像我从来都不会发火，不会骂人，所以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。成家以后，我丈夫却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，有时说骂就骂，时不时还摔东西，但头些年他还是很理智的。就在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，他一下子开始魔性大发，为了让我放弃修炼，几乎天天对我谩骂，骂得难听。对于他的骂，我作为修炼人没有动心，我也从不还口，因为我学大法，已经知道了人生的意义，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修炼是怎么回事，修炼人遇到的磨难是怎么回事，因果报应等等等等。所以他骂我，我能忍得住。但是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，由于我修炼邪恶不时骚扰，本单位同修被迫害，丈夫承受不住，几次回家二话不说，对我就是拳打脚踢，有时摔东西。有一次他打了我整整一夜，又是打又是掐，真要把我打死的架势。不管怎么打，我没有怕死的念头。我相信人的命天注定，不该死的怎么也死不了，而且我有最最伟大的师父，我怕什么？因为我也知道了生死是怎么回事，修炼人没有死的概念，所以不怕。他没打死我，就把前后窗户全打开，拖着我到窗口，口口声声叫我死，叫我从窗户跳下去。后来他又提出离婚，那时的我真是苦得比黄连还苦。邪党迫害法轮功，不时地对我骚扰，单位工作的压力，家里丈夫的冷酷暴力，还有小三的插足。我还要做饭、洗衣、料理家务，还要伺候孩子上学。试想一下，我如何活下去？其实，如果我采取离婚的办法，我自己会过得很幸福，因为我有一个很稳定的技术工作，工资在当地也是很高的。 但我是修炼人，没有这样做，我也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夫妻一场，不管他对我怎样，我知道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都是前生种下的因，今生才结这样的缘，得这样的果。修炼界有句话说，前生不欠，今生不见。我想，不管怎样，作为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不但有还债的因素，肯定有我心性要提高的因素。既然前生有欠，那今生必还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磨难，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旁，师父会给我最好的安排。我发了一念，今生不但要把债还清，我还不能有半点怨恨，还要找我自己的不足。按照修炼人的标准，我还要谢谢他。我心里对着丈夫说，谢谢您，是您帮我消减罪业，还清欠债，是您帮我提高了心性，是您使我更醒悟了人生，是您使我向修炼圆满迈出了一步，所以我不会怨恨您，我还要想办法救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我都背下来了。那时我看丈夫，越看越觉得他太可怜了，太无知了，所以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就想救他。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大部分都是一出生就泡在邪党的文化里，共产邪灵乱鬼，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控制着人，神魂颠倒，善恶好坏不分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可是怎么救丈夫呢？我平静自己的心态，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，内心找了很多自己的不足，生活中担负着妻子的责任，关心她的吃穿，用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大善大忍的胸怀来感化她。那时我就有坚定的一念，我不相信我救不了你。所以他心情稍好时，我就潜移默化地讲一点江魔头怎么坏，法轮大法的好，我修炼大法身体无病的事实，还有我的忍，我的善良，讲给他听，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丈夫背后的一切邪灵乱鬼。慢慢的，丈夫变了，不发脾气了，也不骂人了。原来家里油瓶倒了也不服的人开始帮我干活了。现在我的丈夫整个变了一个人，不发脾气，不骂人，更不打人了。家里所有的活抢着干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样样干。我晚上洗澡后换下的衣服，在早晨我练功时，他起来全给我洗好了，连内衣都洗，对我也十分关心，还经常夸我这也好那也好，每天生活得很快乐。大法书他也看了好几本，大法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也看了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时退出了邪党。现在我发现，丈夫怎么那么善良，做事总是考虑别人。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一卷钱，马上送给附近店的老板，说是谁的钱掉了，放在这里吧，有来找的给人家。出去买菜他不问价格，看好了就买。有的老农说几块几，那几毛钱不要了，丈夫总是说，您老人家挣钱不容易，几毛钱我也给你。他不占小便宜，到公园看到有人摘葵树花，把树都折断了，他很生气，说是破坏公物。丈夫也在大法中受益无穷，两次车祸，师父保护了他，车损人安然无恙。一次他咳嗽了很久，吃药也不好使，我告诉他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默念两天就好了。 三年新冠疫情 95% 以上的人都感染了，还死了很多人。我和丈夫都安然无恙。现在丈夫的表现使我突然醒悟，原来骂我打我的那个丈夫根本就不是他本人，是邪灵乱鬼控制了他，才做出那些邪恶的事。现在丈夫背后的邪灵乱鬼被大法师父清除掉了，他本人解脱出来了，丈夫得救了，家庭和睦了，儿子儿媳孙子都受益于大法，生活幸福美满。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法节济南讲法答疑中所说的，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。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。我虽然善良，好像也没做什么大坏事，但是我的身体却从年轻时就有病，好多慢性病缠着我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所以我经历了几次大的消病业的考验。第一次是修炼大法不长时间，突然一天出现高烧，体温摄氏39.6度，全身痛得很厉害。我没有害怕，我相信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，给我净化身体，我自己要承受一些痛苦。当天晚上我睡觉前只喝了两杯热水就躺下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烧了，但出现频繁的咳嗽咳痰，咳的全是黄绿色的浓痰，很难看，一口接一口的吐，一天要用一卷卫生纸，谁看了那个浓痰都会害怕。我丈夫是个大夫，只看到我一口一口的吐痰，没有看到痰是啥样，看到了他一定会吓一跳，那肯定要逼我住医院。因为没有看到，他只说了一句，是不是得肺炎了，快去拍个片看看吧。我说没有事，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。其实那个症状如果用现代医学看，那最轻也是肺炎，可能就是个肺脓疡，也就是肺生疮，而且是金普菌或绿脓杆菌引起，那是相当严重的，住院最少也要半个月。我却发了一晚上的烧，咳了整整两天浓痰，正好是休息日的时间，到了周一上班时一口痰也不吐了，也不发烧，只有一点点咳嗽，身体恢复了正常，而且还有一身轻的感觉，这不是奇迹吗？真是奇迹。第二次，外因是因为我拔了一颗牙，同时种牙打了麻药，当时医生叫我吃点消炎药，我没有吃，第二天一侧脸腮就肿起来了，到了下午两侧都肿起来了。我正在上班，突然两耳嗡嗡作响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我马上意识到，因为我听说种牙好，这是我的执着，招来了邪灵的迫害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在心里向邪灵发出警告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不允许任何邪恶对我迫害，我做得不好，有待于在大法修炼中纠正。下班后，丈夫在家看电视，我只看到图像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我立即坐下来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彻底解体清除迫害我的所有邪恶生命和因素，谁迫害谁有罪，必须彻底解体清除。同时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，持续发正念约半个多小时，耳朵里就像开了锅似的，也有点像搅拌机似的翻江倒海的响。突然砰的一声， 从右耳朵掉出来一个东西，睁眼一看，一个黄米粒儿大小的黑黑的硬东西，很坚硬，同时带出一点血丝。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我原来一直有头疼症状，我悟到是邪恶的灵体在迫害我，这次是师父把这个邪灵灭掉了，清除掉了。我的泪水哗哗往下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晚上耳朵出了一点血水，第二天耳朵听力恢复了正常，腮肿也消了，从此头痛症状也消失了。第三部分，一个正念躲过一劫。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，本单位的同修 A 被中共构陷到省洗脑班。一天，单位领导突然找到我，告诉我说，某某某指 A 同修，把你和某某某指 B 同修供出来了，他再有几天就回来了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。我当时只是笑笑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我心里发出了坚定的一念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走得正，做得正，迫害我，天理不容。同时我没有怕，也没有怨恨同修，我只是在心里想，同修啊，你把我供出来，我不怨恨你，你肯定是承受不住迫害才出卖同修，但你不应该供出同修 B。 同修 B 是个快70岁的老人，虽然也学法几年了，但对法理始终认识不上去，放不下他的病，一边学法一边吃药，腿也盘不上，动功也很少练，脾气还不小。我当时就觉得他供出我自己就行了，不要供同修 B。 虽然被同修供出，我没有害怕，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白天上班，下班回家学法练功，大法书还在原地方放着。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邪恶的迫害是非常严酷的，只要被举报被同修出卖，或发现是练法轮功没转化的，很大程度要遭到迫害的，轻者送洗脑班，重者非法劳教判刑。三天后同修 A 回来了，可能他自己觉得有点内疚，老是躲着我。过了大约一个月，有一天一群恶警突然闯进同修 B 家，翻箱倒柜，搜走了部分大法书。同修 B 一下子火冒三丈，破口大骂，骂得两个警察跑到院子里去了。同修 B 不停地骂，恶警啥也问不出来，就对他老伴下手，问他老伴我的情况，是不是和同修 B 经常来往。他老伴很正派，知道什么可啥也不说，就一句话，我是外单位，老伴单位的人我谁都不认识。就这样连续询问他老伴两三天，啥也没问出来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同修 B 被勒索罚款200元钱，结束了这场迫害。我安然无恙，我知道是我放下了生死，用正念对待要发生的迫害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，谢谢师父。后语，我修炼20多年，一直是闭着修的，另外空间我啥也没看见，但是我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旁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点化着我。这里讲一个师父点化我的小例子。一次去赶小海，敲海蛎子肉，我明知道修炼人不能干，不能杀生，可是在常人的执着心驱使下，把握不住，跟着别人去赶小海。赶了一会儿，胃就痛得受不了，当时还认为是蹲着造成的，直至腰再翘，没有几分钟，胃就痛得受不了了，只好回家。中午吃饭时，突然胃和食管拧在一块儿的痛，痛得我全身大汗，喝口水都吞不下。我立即跑到师父像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 去向师父请罪。弟子错了，对不起师父，没有听师父话，明知赶小海是杀生，而且是为了个人的谋求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。弟子错了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去了，谢谢师父点化，叩拜。我悟对了，几分钟胃就不痛了，一切恢复正常，从此以后再也没出现上述症状。其实我有时做的并不好，但是师父慈悲温暖的大手始终牵着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个锅带来的修心机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4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已于去年下半年退休了。每学期末放假的时候，学校都会为本学期退休的职工举行一个退休仪式。接到学校通知后，我因在外地带小孙女，所以就向校长请假说明了情况。虽然不能去，可满心以为少不了我的那份退休礼物吧。按惯例就是一个不锈钢蒸锅。我还想好了，让一起退休的老同学大爱给我捎回来。第二天，大爱同学打来电话说，一块退休的连你是八个人，可走的时候只有七个锅子，我们七个每人一个拿走了，我也没好意思问领导。我一听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丈夫在事前还说，你要不去学校就不会给你礼物。我还说不至于吧，可事实就是如此，心里就开始了一些不平衡。但我知道考验来了，这是要我放下利益之心啊，不就是一个锅吗？修炼这么多年了，一个锅还放不下吗？别想他，领导就这么点素质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可是怨恨、委屈、瞧不上领导的心一直往外翻，明白的一面知道这是要提高了，是他们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但怎么也做不到从心里感谢他们。就这样，真我和假我来回的拉扯来拉扯去，这件事在心里翻腾了好几天。我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也渐渐在心里不想他了。这件事除了对丈夫说过，也没对别人讲，觉得还是要放下利益之心，要修口，但不平衡的心时而反出来，心里总想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30多年，退休了又赶上临近年关，领导就这么来事儿？他们看不起我，其实是我也没看得起人家呀。我用师父的法理一次次开导自己，不能争，要放下。 前不久跟另一位不在一个单位也是刚退休的同学小莲聊天，说到退休的事，忍不住又把这事说给他听，表面上看似平静，不在乎一个锅子了，可是那个利益之心、怨恨心、看不起领导、有意张扬领导不好的心又冒出来了。说说之后，表面上好像是放下了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再后来，一位要好的同事小西打电话，说起单位对他的不公待遇时，我又把这事说了出来。表面上在安慰同事，但不平衡的心还没去掉，还在往外反。记得他还说了这么一句，你这事儿更可笑。修炼者不能用常人的理看问题，要用宇宙的理要求自己。过了好多天，这件事毫无缘由的突然冒出来，压都压不住，以至于发正念的时候都静不下来了，满脑子都在想这事。这件事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已经不在乎那个锅子了，有没有都无所谓，可不是这么个理呀。我辛辛苦苦工作到退休的最后时刻，一点都没给领导添麻烦，连续几年送毕业班，学校每年都把十一二个班中成绩最差的班给我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我每次都把成绩提到前五，有一次提到了前二，我得费多大的劲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啊？领导心里明白着呢，可到了荣誉面前，领导丝毫不会想起你，到最后退休了，竟然这样对待我，怨恨、委屈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面子心、瞧不上领导的心等等都出来了。同时我也警觉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个锅竟能让修炼了20多年的我如此不平，说出来自己都觉得不对劲，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锅的问题了，自己心的容量需要扩大了，需要静下来多学法，好好向内找找自己了。4月7日，我和同学大爱、同事小西一起在公园里玩。大爱说，同学小莲给我打电话，埋怨我不把锅子给你烧回来。其实有件事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怕你生气。学校也太气人了，退休仪式上，他们根本就没提你的名字。我先是一惊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连我的名字都除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们怎么会给我锅子呢？他们的做法超出了我的认知，我反而一下子平静下来，真的不生气了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，回想这些年来，工作上、生活中的许多事情，自私、冷漠、强势、得理不饶人、说话带刺、自以为是、愿听好话不让说、怨恨争斗、显示妒忌、言行中的党文化处处表现出来，安逸心、欢喜心、面子心、放不下的各种情、父母之情、夫妻情、儿女情、姊妹情、同事情、同修情，尤其是色欲之心、心心念念放不下所谓的初恋。这一段时间又玩手机上瘾，耽误了多少宝贵的时间。这一找，一大堆人心摆在面前，常人的名利情什么都没放下，这么些年来自己到底都修了些什么？这不是活脱脱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吗？还不可怕吗？在单位里，一次次迫害的阴影让我产生了怕心，不能堂堂正正地讲真相救人，时间长了也都麻木了，错过了多少有缘的众生，学生、同事、领导都是我该救的人，如今我不但没救了他们，还怨恨起他们来了。想着想着，我的心呼一下便软起来，那种对领导耿耿于怀的物质解体了，剩下的 只有打心底里对领导的感谢和歉疚。我真的要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次修心去执着的机会，让我找到了这么多深深掩藏着的肮脏的执着。是弟子没做好，没能救了他们，还让众生跟着造业。转天我跟丈夫说，我想明白了，真的不再怨恨人家了，真的是要感谢他们。要不是他们这样做，我真的还意识不到自己修炼的大漏呢。这之后我到同修家有点事，回来后习惯性的拿起手机一看，四条信息如下：某老师挺好，好久不见，退休后的生活怎样，退休仪式你没来参加，学校里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你看看怎么给你捎回去。是原级部主任发来的信息。我瞬间止不住泪流满面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，感悟到修炼的玄妙与殊胜，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，为不争气的弟子操碎了心。把这件事讲出来，是想同修们能接受我的教训，感谢身边的每一个有缘人，珍惜他们提供的每一个向内找的机会，深挖内心深处的执着，把这些不好的心曝光出来，解体它，修掉它，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延续来的修炼机缘，珍惜矛盾修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